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部分，关于这个2020年的这个税收监管的这个环境吧。因为我想在着重开始讲出国退税之前呢，我们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在2026年，其实一些税收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以及增值税立法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个时代下，那其实从我们企业的这个纳税人呢，今天我们参加可能是税务的管理者，的角度，怎么样去应对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的税务局在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他们的这个监管的一些角度，从而呢，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这个内功，对吧？去在每个月去面对一些疑点的比对去被动的。去解决一些去救火的一些事情，而更希望的是我们这个企业能够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更深刻的对税务局的监管手段更了解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搭建自己的这个税务的风控的一个体系，对吧？从增值税的角度，从这个出口退税的一个角度去管理好，然后成为我们这个业务的伙伴吧，而不是说我作为出口退税或者是增值税合规申报的最后一环节去做一个兜底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税收小伙伴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下吧，就是说去了解更多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税收概览哈，那我这边整理的是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因为二季度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官方的这个数据目前还没有公布出来那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看一季度的这个税收的增长相比较去年，那其实同比增长是有2.2%的那么我们去看，如果相比较2025年的同比增长只有0.8%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趋势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前五个月，对吧？以前五个月的数据是公布出来的，它的同比增长已经从一季度2.2%上升到了4.4%。那你看得出来，4月份跟5月份2个月应该是突飞猛进的，对吧？才能把这个平均数拉到4.4%。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趋势来看，二季度的数字肯定应该是更好的。那么看到这个总的金额4.85这个亿万元，其实这个体量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上面这个图片，我们看得到说，其实这个柱状图吧。对吧？这个柱状图最大的这个，是它一个金额的一个体量。那么在4.85万亿里面，其中有差不多2亿有2亿是增值税的贡献，是国内增值税的贡献。所以国增值税这个占比，通常都是40%以上的一个占比。这个是我们全国税收的一个支柱那国内这个增值税呢，是这样子。我们再去看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基本上这些年差不多都是国内增值税的1/3，那也就是说，国内增值税收了2个亿，那他可能要再反补给企业，大概比如七千万、8000万亿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增值税也好，出口退税也好，对国家这个经济收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从金额上来看哈。从金额上来看，就是，我们知道国家这个 GDP 的生产总值每年也会有一个同比增长的，那么2025年其实增长的是5%，然后呢，2026年这个一季度其实同比增长也是5%，那这个有点像任务一样，其实是基本上是不会动的，基本上是不会动哈。那么增值税啊，其实它是跟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是有一点点直接挂钩的一个关系吧，那我们去看增值税就是说从国家其实整体的这个角度，它应该也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吧？我们知道国家税收也是有目标的，然后一季度是多少，二季度多少，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下半年，尤其到年底的时候是要去补这个金额的，就是要去抓紧的，尤其到现在是半年度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为什么二季度它的涨幅那么的高，对吧？跟我们的这个新的政策也好，新的监管手段也好，税收检查都是离不开的。 那我们看国内的这个增长，2020年一季度以及2020年的前五季度，其实是增长幅度蛮大的，对吧？从3.几到4.9，一直到6.2。所以主要的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国家这个信用发布会也提到，它主要统计下来就是我们工业企业的这个增长是在是比较快速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也在抬高，就是不会去做一些像以前那么的一个卷价格的这样低价竞争的这个行情啊。那么从出口退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2025年其实是增长，是特别高的10.7%。这样一个比例，其实比较得益于就是我们的外贸，无论是传统行业的出口、传统产品，还是跨境电商这个领域，的涨幅都是非常高的。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其实它是又下来4.8%。那么前五个月平均看来也是下来的，对吧？其实我们看国内的这个增速是一直在上涨啊。然后出口退税也在涨，它只是涨的幅度没有那么大而已。那我们去看它的一些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呢，2025年的出口退税的这个规模，它的涨幅应该是达到历史高峰啊，当然它的体量还是没有达，还2025年还是更高的啊，所以基数大了呢，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涨幅就没有那么明显。但这个涨幅为什么会前五个月可能比一季度还要低呢？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产品，对吧？就是降低了这个出口退税率。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改成征税了。那也就是说，这块儿本来是退税的，现在已经挪到了国内这个增税的，统计的这个领域了啊。所以这块儿也是一个，收紧的一个态势而导致的。那么第三块呢，合规的一些监管，就是在出口领域它的这个监管力度啊，补税的这个情况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整体上呢，就是说出口退税是一个，会越来越严格的这样一个趋势啊，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买单出口啊等等一系列不合规的东西，在今年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抑制。那么未来就是在合规经营的这个情况下呢，也会对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些影响哈，有一些从严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上市公司在面临着这个补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哈？因为我会统计这样一个数据，然后每个礼拜都要统计，因为每个礼拜的数据变化都特别的大，尤其是在6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啊就与日俱增。那么有一些呢是，有一些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它可能是影响25年的一些数据，那它真正的补税可能是发生在25年，然后有一些呢，它就是26年去补的，然后它会发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告出来啊，所以整体的这个体量，我们看到上半年已经补税的有108家的上市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是我们披露出来看到的，对吧？那不但就也就是说，我很多非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出来。或者说，这些只是我们的国内上市的啊，还有国外上市的，还有非上市的，其实是不在这个统计范围的。那我们自己其实大家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检查它是无差别的啊，它很多的疑点它是全面推的啊，可能你不是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你可能是触发了某些疑点，对吧？就是一方面它是广撒网啊，一方面它可能指标还没有那么的一个精准，但是至少从上市公司的企业来看，这个面打击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补税的金额啊，就是也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个补税的金额其实同比涨幅100%的意思，就是说去年25年上市公司全年补税的金额差不多。就也是这样一个90万左右的啊，就是90亿啊，就是90亿元的这样一个比例哈，金额。所以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力度，第二季度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绝大部分它都是自查啊，自查补税啊，在它的公告当中很少是有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自查补税是真的它自发的去要补嘛？不见得哈，他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经税司机推了很多的疑点， 对吧？让他去自查啊，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得益于吧，从国家角度，我们说得益于这个金水四期，它通过了一些穿透式交叉比对，对吧？通过发票、资金、业务合同、货物流等等这方面一些信息进行一个预警啊，一个预警。而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发票流。就我们知道，首先金水四期呢，在我们全世界的是税收征管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也是比较特殊的，而且也是比较出名的啊。就是说，在这个 AI 之前，金水四期包括金水三期，对吧？它的这个功能它利用发票这样一个底层数据去构建了纵向、横向，对吧？穿越时间跨越行业等等的这些功能，其实是在全世界是比较出名的，所以有些国家也会在学习我们这个金水四期到底背后是一个逻辑，什么样一个逻辑。那从我们的角度，其实大家知道这个金水四期是与日更新哈，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的强大只知道它越来越强大，对吧？所以不能忽视它。那增值税的这个发票，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说我金水四期的框架，我的疑点，我的模型做得再好，但如果没有增值税的数据或者是其他的数据，它这个监管，它的这个指标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运用到真正的这个业务场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哎，增值税发票很重要，对吧？我的开票的税收编码的内容等等很重要，我增值税申报的数据也很重要，然后这些都会跟我出口退税也会做一些监管甚至其他的一些税种。那上市公司这边披露的本次比较重大的这些补税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与税收，绝大部分比较多都是税收优惠相关的有解所得税的这个因为解所得税好多都是一些资产重组之类的，那么这些的金额体量大，还有增值税那么增值税有抵扣的，对吧？有些农产品免税怎么样去做转出等等，这些在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上的一些细节的口径把握上是存在这些理解上的不一致的，那么导致了说在去补税的时候，税务局发现这个疑点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我的口径跟你税务局的这个政策并没有理解到位所以这个就是说会产生一些风险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个原因，而且基本上这些补税都是看前面这三年也极少数会追溯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年份。那么这里其实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关于有一个影响出口退税上游发票异常，那它会影响出口退税，它其实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效应。那么本次的这个补税里面并没有哪一些企业是专门为出口退税而做的补税还没有只能说还没有但是呢，上游的发票异常，比如说上游的发票是异常凭证或者是被认定是为虚开，从而影响了下游出口企业的这个出口退税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企业里面日常也多多少少会遇到过这里有一个清单吧，就是这个清单反正确实蛮吓人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要几个亿才能上榜，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些就是说我们蓝色标记出来的可能跟增值税出口的一些免税等等也是相关的。就是说我一项税收优惠如果把握不好的话，那我可能不仅仅是我的高薪资质被取消了，对吧？但是你看像这个举云南铜业这个案例它其实它这金额就是增值税加去扣除而引发的就是它其实高薪不符合，但它增值税加去还依然抵扣了，那所以这个的金额其实也是比较巨大的，加上这个滞纳金然后像这个金龙鱼这个也是它是有免税，但是它在计算免税的时候他在换算他的免税收入的时候他做错了，其实他的这个也是一个税额，但是累积了这么多的年以及这么多的量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它有叫消费税倒查30年，倒查三十年，这个我相信大家也是知道的哈。这个案例其实是有点久了，但这个案例它依然就是持续到现在，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思之前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说哎，它从税法征管的一个角度，到底能不能补30年，对吧？到底有没有这个效力？所以以前这个国家税务总局还出来辟谣说没有全面去查30年之前的这样一个税收检查的一个行为啊，那确实是没有。啊，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一下，就是为什么倒查30年，他查30年，为什么今年，这个其实是25年，为什么25年的时候他才，发现了这个事情，对吧？那20年的时候为什么没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数据了，对吧？现在是系统告诉他这家企业有一个税没交啊。然后他30年之前就没交啊，到现在一直都没交，那所以他一直滚到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是几个增值税相关的一个一些情况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是多税种的，那多税种的有些就是在收入的确认上可能是少确认收入少申报了，那么这些都是连带的一个效益，所以增值税啊所得税它都会同时去补啊。那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方创业啊。东方创业这家公司呢，它呢就是说补的是这个增值税的原因就是它就一个业务它出口的这个我们看下一页哈，它发布的这个公告呢也是4、5月份的时候发的，那么他发布的这个说的很清楚哈，就是说他其实是被供应商开的这个发票所连带了，对吧？他20年7月到23年，其实也是差不多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首先之前是被这个稽查局去查啊，那么稽查局查他主要是因为，这种案例通常都是说上游的供应商被当地的税务局，怀疑他这个供应商可能涉嫌虚开啊或者走逃等等，他就会去发函给到这家出口企业啊，也就是购买这些产品的这些企业的税务局啊，去协查，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真的虚假购买的这些情形。那么一旦被认定为虚开，就是有些企业我们发现他可能不是每一有些供应商他并不是每一个。每一张发票它都是虚开的啊，它就是一半一半的，对吧？但是呢，当它的这个虚开的一些情形，比较严重或者数量达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这家企业可能就会被定性为一个，就是黑名单的企业，对吧？或者是失信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可能他名下的所有的那他就认了啊，他就说，哎，我无所谓，我可能反正我要关门了，对吧？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这些发票可能都定性为这个。虚开发票，那么这个就是对下游的这个出口企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连带效应。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听这个分享的企业都是非常有合规意识的，应该不会有这个主观故意的这个情形，对吧？那东方创业这家公司他在公告里所呈现的一样的他说这个是上游被认定为虚开。那么他这提到了说从他出口的这个角度，他出口的业务全都是真实的，那也就是说他出口的这个货物他购买的这些货物也都是真实的，对吧？就不存在说他是虚假骗税虚假出口只是为了骗税而已。所以他里面多次强调了他对供应商的这个虚开的行为呢他是不知情的也没有参与的所以没有被税务局官认定为虚开所以他没有构成骗税这样一个层级。那所以他最后的处罚是什么呢？由于他没有这个主观过错，所以给他处罚是，退税补回去，对吧？这个1900多万，这个相当于把这个已经拿到退税的其实是进项税，对吧？取回了。然后同时呢，销项端也不允许免税了。那销项端是从内销去交税，这个也1900多万。对吧？还有其他连带的这个附加税以及滞纳金的这个情况，其实它滞纳金是很少的，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嗯，但它整体的这个金额还是蛮高的哈。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实际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年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个案例，就跟他们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嗯，我之前有几个客户，平均他们一年可能会遇到10次左右的被税务局去提醒就是通知说你们取得的这张发票是异常凭证不管它是不是要出口用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每家企业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异常的场景，那甚至有一些就是被上游被定性为虚开。那么，当你这个采购的这张凭证，如果你是用国内的一些业务，那你进项税肯定要转出，对吧？所得税也要列支去调增。但是当你用于出口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它的这个预警程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它会考虑你是不是为了骗税。如果你是仅仅是国内，他可能是认为你可能是为了少交税，那少交税跟骗税这个等级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增值税里面，税收优惠最高的就是生活退税，因为它是整个链条都是零税率，所以它是一个收益非常高的一个税收优惠。那同时呢，它也是风险等级最高的，所以我们叫它高收益高风险的一个税收优惠。因为当你既不交税又取得了退税的情况下呢，就相当于从国家税收里的增值税，你要掏1/3的税收拿到企业自己的口袋里，那所以国家去严格的监管出口退税是理所应当的，对吧？要从国家口袋拿钱不是那么容易的。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出口企业可能要做的就是要去证明自己，我不是故意的。对吧？因为骗取出口退税要上升到骗这个层级，它一定是跟主观故意是要关联的，但是我们在处理一些实际 case 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税务局他不会告诉你，稽查局，就是税务局在定性你是虚开的时候，他只看结果，就是你既然你的开票方被定义虚开，那么你的下游也是虚开，对吧？因为我取得了虚开，也是虚开的一种场景。他不会去主动的去跟你去帮你去区分说，哎，你是故意还是善意，对吧？因为一般情况，主管这个是要到这个刑法这个司法的那个层级，他才会去看你有没有构成这个犯罪。因为犯罪的时候，通常一定是要看主管，但从税务局、稽查局，他通常就是你先把这个税补了，对吧？挽回来。在出口退税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说叫视同资产，就当你出口的一些产品并不是自己买自己生产的，而是外购了，但是我出口我是我同时我要享受视同资产，就是说我的外购的这个产品我其实跟我资产产品是有相似的，那我可以享受一些视同资产，我也可以享受去退税，对吧？但是呢，当你有这个虚开发票情形的时候，这家企业它就会丧失视同资产资格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在立法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遇到了几个案例的真的就是说，有可能有一张发票是10年之前的采购的，那这张发票的采购的原材料老早都用到产品生产已经出口都10年过去了，然后突然跳出来说这家企业。走逃了，被所有的发票被定性为虚开了。那么，在这10年过程当中，这家出口的企业已经视同资产享受出口退税很多的金额了。那么就遇到了税务局说，由于你取得了一张虚开发票，那么你也是涉嫌这个虚开行为，而这张发票金额可能就几百块钱，但视同资产出口的退税享受的税收优惠可能是上亿的。那结果他就是被税务局要求说，他所有的这个视同资产相应的出口是不允许退税的，因为他的资质上他认为有虚开的，就是他的信誉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影响其实对真正的我们合规而又没有参与到真正供应商这些勾结的行为的 这些企业来说，其实是不是很公平的啊？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反思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筛选供应商的时候，对吧？就是我们要有一些筛选的一些标准啊，哪些什么样的供应商，他要达到什么样的资质，我们才能把它纳入我的供应商的一个采购的一个体系，对吧？如果我们是外贸的企业，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叫弹跳，对吧？因为你是一家外贸企业，你买这个货并不是你自己生产的，那税务局就不知道你这个货到底是不是，就是是真实生产的，对吧？或者是不是跟你的这个，上游的供应商，对吧？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实的采购？因为从外贸企业，你没有场地啊，等等，他不知道你这个货哪来的，也不知道你真的是这个货，还是就是假报一个名义报的这个货。那所以他通过喊掉这个过程，就会去核实这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指的是真正的生产商，对吧？而不是说我上一道的贸易商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在供应商筛选，无论你是生原材料的供应商，还是成品的供应商，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最近其实也会和接下来也会有一些举动啊，国家也会举动对一些上游供应商啊，尤其是供应商的一些指标跟他的货物存在一些异常的情形，那国家其实现在会在采取一些接下来一些行动啊，这个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下面呢就是可能也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两年吧，就是简单过一下哈。其实从出口退税这个，在本次立法之前，2024年4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采取一些新的监管措施了啊，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立法。我相信大家在2年之前都已经参与过或遇到过这些检查哈，尤其是第一个，对吧？24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全国范围的，因为是从总局要做的这个任务，所以筛选了这个前3年的这个数据推过来之后，就是让大家去查到底有哪些是征税的产品，对吧？我出口了，但是我不允许退税，那么就查企业到底有没有去交税啊。就是他的目标是去查一些两高一资啊，一些高污染，对吧？高能耗一些高资源的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去交税啊？到底是不是买单出口？啊，比如说钢铁啊等等的，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你出口，但是我不交税。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每一家企业，无论你有多么的合规，它总归有那么一些产品啊，它是不能退税的。那比如说我们行业有一些它出口的血清啊、组织样品啊，它也是不能退税的。但是在这次检查之前，那这些组织样品它可能就是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产物啊，都由业务部门直接出口了啊，它并没有计入财务的收入也好，成本也好，只是财务税务的人并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对吧？只通过这次检查，我们知道，哎，我们发现我们企业竟然也有这种产品，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好多企业都在反思自己的这个跟物流部门也好，跟这个业务部门之间的互动好像是缺失的，对吧？所以后续呢，就是国家也在12月份的时候，就是上线了这样一个报关单，所以海关每个月都会把这些出口的产品不允许退税的产品推送给电子税务局，要求你必须要做这个出口征税的报关单的确认，而确认的这个税额是必须要报的增值税的申报表里。那如果不报的话，它就会跳疑点，对吧？所以它就会已经去通过这样的申报的比对硬性的一个比对规则，来要求我们的企业去把这些该报的增值税的出口，你该报增值税，把它报掉啊，这个是一个对征税产品的一个监管。那么同时呢，24年11月以及到今年的4月，是发布了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呢，公布了有200多个产品是取消或者是下调了出口退税率的啊，那些取消出口退税率的，其实它就落入了刚才我们所谓的征税报关单的这个监管。那么对企业来说，你就是每个月要去 在出口那个时间点去交这样一个增值税啊。那么还有一些产品它是分阶段的，对吧？从比如说电池，它从出口退税率13降到了9%，对吧？然后现在已经降到6%，然后等到明年的时候就降到为零啊。所以这些就是分阶段分步骤的，对吧？对一些污染性的资源或者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一些资源进行了一个调控。所以出口退税它其实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手段，他想鼓励那个行业，他就可以通过这个税率退税率来调控这个经济的一个趋势，对吧？他觉得现在光伏或者是电池这个价格太低了，所以就那就取消这个出口退税的补贴了，对吧？因为出口退税其实我们在国际上它都叫一个补贴的一个行为，就是税收补贴的一个形式，去让我们国家的产品以零税负的这样一个情况进入国际的市场。所以这是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率，对吧？然后后面就是说，中间我们也陆陆续续接受了很多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的统计，对吧？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贸易的一些方式，不是 FOB 的，对吧？比如说 FCA 的、XOR 的，那他会抽一些单据来让你去补充证明说，哎，你的这个业务贸易方式，你的单证齐全了吧，对吧？那个时候有好多XOR、EXW 的企业被抽到了之后，对吧？就是有的是有这个运费的，有的是有报关费的，但有的也是没有的。所以呢，那段时间就是每个地区它可能力度不一样哈，但是也是被国家就是相当于调教了一轮吧然后后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每年的这个税收月的宣传或者每年的工作计划，国家都会强调说有些领域是要专项整治的。那么发票管理和出口退税其实一直在这个名单里一直在这两年的这个名单里。那么后续还有一些调查，就是除了退税以外，他会看一些保税的贸易，对吧？区内结转的，还有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对吧？离岸贸易因为是不征税的，还有出口退税的这些收入更加的一些细分项，让企业去统计，对吧？就是因为这块呢，以前的出口管理的这个系统和国内增值税征管的系统，它是两个不同的模块是没有打通的。那也就是说，征管的老师可能只管国内这块贸易，然后出口这块就是出口的这个税务所来管。但出口的这块业务里面又有一些是要征税的或者免税做转出的，那这块其实是没人在监管的。那所以现在其实是一方面这个管理是打通了，对吧？我们也看到有些老师也在轮岗，然后系统呢肯定也已经打通了，对吧？政策上也已经把这块漏洞在补上了。那甚至我们看到，为了去监管这个出口收入，在企业所得税的层面，在预缴的时候也需要求去披露这个出口收入。而且这个出口收入它会预填，然后它每个月它从海关那边推过的数据，它自动就会帮你填一个数据。那么绝大部分是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有些企业会说，哎，这个是我的免费样品出口，或者是我是进出去退换货，但是可能那个海关推过来都算进去了但是这个就要求我们要做一些剔除或者是增加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个面给到我们税务人员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出口的是个什么，对吧？你可能是研发部门出口了一个样品也有可能是某个业务部进行退换货了，对吧？而且他的数据因为是很及时的，他可能上个月31号退的退货的，那么我这个月增值税申报或企业所得申报，我就要知道他是什么，我才能知道这个数据要不要报。其实这个对我们税务人员来说是比较后置的，而且就是有一些信息的时间差等等的，就需要我们的税务人员可能要走进业务团队去跟他们去互动你这个业务是什么希望你有这个业务时候来主动告诉我，而不是我被动的在税务申报的时候再去找你，对吧？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很多我们内部的一些工作的复杂性。 那这张图呢，是我们国家也是几个月之前吧，就是公布了一个法治政府它的一些2025年一些情况的汇报吧，它做了哪些成绩？那么做在出口退税的这块呢，我们看中间的四和五啊，他就说他其实能够去获取银行账号的一些信息，对吧？那么这个呢，其实他不可能说每一天的这个银行的一些流水都给到税务局，这个是也不允许的。但是呢，当税务局需要我要去查某个案子的时候，对吧？经过某某级别的这个，比如说局长的审批，那他是可以去到银行或者等金融机构去调取这家企业的银行账户的一个信息的，然后再抑制这个买单出口因为买单出口其实这个体量，这个违法的体量是很大的，在这块儿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但实务当中，可能现在依然还是有人在铤而走险哈，但是至少有一些管控的一些措施，对吧？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再提一下这些代理出口到政策上有什么一些影响，对吧？出口征税协同监管也是的，就是说我出口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原来一个出口部门在管理，它现在所得税也要管，是吧？增值税征管处也要管，你申报的时候你就要勾选。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把这个出口的这个行为，做得更加规范吧，让真正合规的企业能够享受到出口退税这样一个红利。这个联合利剑2025，其实我们就是专门针对出口退税的一个行为，对，每年8个部门都会做这样一个联合利剑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只有出口退税，它会这个领域它会上升到说我有8个部门。联合去办案，联合去，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意识，对吧？以前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发现，可能是不是喊个口号啊，但实际并没有落地。但是这一两年是真的，有具体的这样一个落地的措施哈。然后这个是2月份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呢，它其实。在一天吧，就是连发了4个文章，都是去强调这个出口退税这个法治底线在哪里，对吧？买单虚假的、骗税的等等，他其实可能更强调的是说这些恶意的骗税的这个行为是禁止的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会发现他在监管的时候，他是运用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数据、一些模型去筛查出这样一些骗税的行为，但这个过程中呢，它这些模型啊，它的指标，它是用于所有纳税人的它不仅仅只是在他找到之前他也不知道是谁到底是真的骗税还是善意的，对吧？就是违规善意的不合规所以这个就会连带到我们这项一些合规的一些企业，他依然要接受在这个复杂分法复杂的这个出口退税监管的环境下，对吧？一些手段，就是因为它这个税收优惠实在力度太大了，所以有很多的不法分子他会铤而走险，也就造成了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监管的一些手段。就最早很多年之前，出口退税是要，它叫每一笔就要审批的，就是以前出口退税申报每一笔都要带着一道资料书，是这个。这个纸质的资料哈，是交给税务局去审批，每一笔都要退。但是现在其实是无纸化，你可以先退，对吧？然后呢，这些单证留存备查等等，所以现在其实是放开了，你可能2天、3天你就能拿到退税。那以前肯定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接下来就是有一个4月份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哈，这个新闻发布会4月份其实每年都会做，他就是在这个时间他会强调一下。今年下一阶段税务检查或者是涉税违法打击的工作，到底的重点方向在哪里啊？那我们看这个有一些关键词吧，对吧？你看这个叫压实监管的责任，打通数据的这个壁垒，对吧？联合研判，精准监管，所以他其实是想真的找到那些不合规的一些企业。也不希望去打扰过多的合规的一些企业的一些运营，对吧？当然，我们可能在过去一年，很多企业说，现在已经影响了我正常运营，对吧？每一天、每个月都在应对 嗅觉。然后我们会看到中间有一个12个字的这个口号哈，叫做一案双查，对吧？双向倒查，有案同查。这个口号呢，其实这两年一直在喊啊，一直在喊这样一个口号。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胡局长是这两年刚上任的啊，这个局长啊推出来这样一个监管的方式吧。所以所谓的一案双查，就是说我这一个案子，我既要查企业啊，我也要查这个税务局的负责的这个老师，对吧？一方面是企业的合规，另一方面是税务局内部的这个反腐啊等等啊一些政治人物。那么同时双向倒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案子一旦发现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那么办理这个案子的这个税务局的老师，他会被查他办的其他的案子啊。那同样的，就是说这家企业一旦税务退税有问题，那这家企业其他相关的帮他处理过这个案子的老师，对吧？或者其他税务局，他也会同时被查啊。他因为他会认为这是一个诚信底层诚信或者合规能力的一个问题，对吧？有案同查是什么？有案同查是查中介，涉税中介，对吧？涉税中介参与到这个为企业出谋划策、违法违规的案件也不少，那么最近也披露了一些很多。那所以说税务局出口的企业啊，或者我们这个不管是出还是国内的企业，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税收专业的机构，其实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对吧？所以他现在这个打击的方向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哈。然后像发票、出口变税，出口变税跟虚开发票是永远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骗的东西它都是虚假的，它虚假的东西它一定是虚开的，所以这些都是出口变税也好，增值税发票也好等等，它一定是绑定在一起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它下一步的一个任务哈，下一步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是说优化申报表的设计功能的这个系统啊，提升增值税申报的服务和管理水平。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也知道，在6月份已经有试点，就是有这个5个省市的一部分的企业已经被纳入了增值税新报表的这个试点啊，这个新的报表细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很多企业在慢慢的已经开始去研究这样一个东西，万一接下来这个试点的范围会扩大哈，我们预计是会扩大的。那扩大之后你万一你9月份10月份纳入了之后，其实你要报的数据不只是当月你更多的是你前面1到8月份累计本年数据都是要报。那最最最难的是我可能不知道我按新的口径我的细化的标准怎么报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客户都在开始已经内部梳理他的这个业务，对吧？按最严格的这个颗粒度来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任务，看到它叫优化完成出口退税申报智能自检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出口退税申报呢，它会有一些疑点自检。就现在的疑点自检，比如说你申报这个产品是跨他类了，对吧？他就会让你去做一些解释，甚至实地核查等等，就是暂时不会让你去退税，那么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检查的一些过程。那么接下来呢，它的这个自检的这个功能呢，它要去完善，它要去升级。那么做这个，我实现这样一个情况的前提是，一定是要有数据的，对吧？所谓的自检就是去比对各类的数据。比对你之前申报的你作为一个生产企业，对吧？你生产什么产品，你买进的什么原材料，那么税务局是心知肚明的，这些数据都是透明的。那么今天你可能出口了一个新的东西，你说我也是自产的，但是你的原材料还是原来那些东西，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些自检。它这个自检的逻辑会有很多哈。我接着往下看哈。下面会提到，然后呢，就是我们在6月份，我们看到说最高检它也发布了这样一些文章吧，这些文章呢，就是说什么样的文章能让， 最高检发布出来，我们很少看到说国内的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会有如此的殊荣哈，但出口退税会，对吧？因为出口退税一旦涉及到骗取，它就是一个司法要去监管的一个事情。那么这篇文章其实是很长的，那么我大概提炼了一下，主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数字赋能全链条，对吧？这个是要他强调的。他其实这个可能要震慑一下一些企业哈，但我们重点想看的是什么？他会说到，所谓的数据整合是他建立这个风险监控模型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他这个数据会由这个叫最高检，他去做这个牵头的工作，对吧？而以前我们说这个出口退税不是应该税务局来监管吗？对吧？其实是不是的？其实前面几年税务局在这块儿，可能国家税务总局它在监管上力度并没有，那么的强哈。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2年为什么出口税去，检查那么多，严格，这个程度那么高，其实并不是国家税务总局自己的一个意图，很多都是其他部门在推着它，对吧？有内审的，有特派办的，有巡视组的等等，对吧？那现在又有最高检啊，最高检要牵头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他要去打击这些骗税啊、骗取国家利益的这样违法行为，对吧？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数据，数据那他还提到这个常态化的数据移送，对吧？就是跨部门的、不同部门的这个数据移送，资源的这个共享，所以他会调动，而且他会调取这个叫多维度全链条原始的这些核心的数据。等一下，我也会讲，我们在增值税立法过程，它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对吧？他会说，你可以去调取一家出口企业通过税务局，对吧？和税务局在检查的时候，它可以调取这家企业相关的物流企业的报关行的，企业上下游链条企业的这些明细，而不仅仅是只去看这家出口企业的数据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权利和一些手段。然后他这里第六点强调了说，他要区分合规的外贸和虚假出口业务的数据特征，对吧？就是不要去误伤到一些合规经营的一些企业，而是说去做好一些更好、更精准的一些模型，去真正识别出，对吧？真正在做虚假业务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个就会要求他有很高的、很强的这个算力、建模的一个能力啊，能够精准打击。啊，所以这个是最高检，我们看到6月份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这样一个公布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深圳税务局推出了这个叫一站查啊，它的退税出口退税这样模块，它有这样一个叫一站查这个功能吧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出口退税它很多的这个疑点，你现在每次做申报跳出来这疑点，其实这些疑点都是总局设置的，它并不是某个市，对吧？某个区老师在系统，他没有这个权利。所有的出口退税系统，这个系统以前，一直就比如说线下的那等等那些系统哈，现在都是融入到电子数据模块里面了。以前我们还用这个龙图啊等等这些线下版，对不对？那以前它也是全国监管的。啊，全国的一个模式，它跟增值税申报还不一样。以前增值税申报，它是每个地区都有一套表，对吧？然后这是最近才变成全国统一版。但是，就是这个出口退税一直是全国版，一直是全国版。而增值税以前的这个征管跟出口退税它是分割的，它是分割，它是两个模块。但是现在增值税作为全国版融合在一起之后，它就有能力跟出口退税去做一些数据的比对。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这个进项发票池，或者销项发票池的抵账库等等，包括社保啊，对吧？金税它都可以，以前是分割的，现在都融入到一个平台进行去整合，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能力。那么现在各地的一些税务局，尤其是当地出口企业比较多的一些税务局，它会设置自己的一些模块，就是在国家的一些日常申报的一些监管或者后台的一些监管以外，它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他可能针对他当地，比如说跨境电商的一些企业有什么特性，对吧？或者某一些工业领域的，比如说做纺织品的、做手机的，它的特点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深圳的出口额是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同比增长是30%几，对吧？出口额增长24%，所以它没有办法说，在这么多体量没是。第一季度新增的出口企业备案数都是80%几，对吧？新增的80%几，在这样一个体量下，它势必要去运用一些高科技的这些手段啊，去监管这个企业，对吧？你看他会说我除了会整合多平台这些数据，那么我会基于这些数据，我会生成一个供应链的图谱啊，我的产能数据是怎么样子，我的税费申报的这个信息，它都会呈现给。叫一站式，对吧？全景图像的，呈现给这个税务局，就像一个呈现给医生的一样，他会告诉你这个企业可能在这个方面，他可能会有一些低风险的事情，那个情况是有一些中风险的一些事项啊，所以他这个还会捕捉到他很多经营的一个数据，比如说租金啊、水电啊，对吧？人力，那有些企业生产企业，它只有租金，它没有水电，对吧？因为有些房东他就会把这些水电他都放在租金里开了一张票，那么这种情况作为一个生产企业，你没有水电的发票，只有租金的发票，这可能就会形成触发一个疑点，一个预警，对吧？那有些人力，他说我没有工资薪金，但我有劳务费，对吧？这个可能也会触发疑点，也会触发疑点。所以有一些呢，是我们真正的这些合规的场景，它只是说，被疑点到了，当然也不见得是一定是有问题，但这个就会给我们这个企业管理带来很多的这个合规的工作，也包括这些，你看啊，这些他列明的这些事项，就说明都是他重点监管的一点指标，比如说运输费、报关费，对吧？有一些企业当时通过货代，他拿了一张货代的发票，他也这个货代里发票包含了。运输费和发票费，但是呢，他从开票的类型上，他看不到运输费和报关费，那么这些也会形成一些疑点。那么站在我们的企业这些角度，我们就要知道税务局在用什么样的疑点指标来监管我们，那么我们就要去梳理我们的情形，不要让我们的这些数据可能不够细化，对吧？可能不够标准，那这样会触发很多的这个后续的监管难度。还有一个叫大连税务局。大连税务局这个发布的也是在就业内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轰动的，他蛮厉害的，刚才叫一站查，对吧？这个叫一张网，他呢就是说他穿透了很多的数据源的这个发票链条，然后构建了是全国出口购销的这样一个网络。那他做的这个首先他有了数据，对吧？整体的全国的这个一张网的数据它都有。那么在这个网的情况下呢，它针对不同的一些行业，对吧？有的是生产企业，有的是贸易性企业，有的是报关行，有的是外宗服企业等等，它设置了很多的指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指标和模型，对吧？那这些指标和模型呢，其实都是国家根据一些真实的案例，过去的一些骗税违规的一些案例，它是总结整理出来的。但是这些指标一旦放到系统里，它就是会应用到每一个企业，用到每一个企业。那么大连这个呢，它其实做的比较好，就是做比较早，它一开始在自己那个地区去做嘛，那后来就是它已经推广到全国了，已经推广到全国了。但是推广到全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跟地方税务局去沟通，地方税务局是完全不知道这个退税系统背后的疑点是什么，只有当某一家企业它触发了，是系统告诉这个老师说他触发了，然后才会知道哈。其实这个是比较神秘的，但是呢，就是说基于我们的一些案例嘛，做的也比较多了，也大概知道他有哪些比较固定、比较常规的一些指标。你比方说他这几个10个模型，他其实就是套了一些。出口骗税的一些违规的一些案例，那比方说纺织行业有纺织行业一些骗税模型，对吧？手机行业有手机行业 跨境电商可能有跨境电商等等，这些不同的一些模型，但其实据我所知，这些模型还是在一直更新的，就是它可能的体量，还在增加，对吧？还在增加。然后呢，就什么时候会触发，其实这个是挺难讲的，因为它有的时候触发，它不是说你今天某一笔有问题啊，就会触发，它通常会累积一定的量，对吧？累积一定的量，累积一定的期间，所以当它这个疑点跳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代表说你前面累积的这段时间已经到达一个违规的可能疑点啊，潜在违规的一个场景，所以他提到这个叫三维立体式的出货推迟指标哈，所以这个是蛮吓人的，而且它是按日进行扫描的，就叫 T 加一，对吧？24小时，它这个系统是不停的，去积累吧，去积累这个时间。我们之前遇到一些企业，他会去申请一些税收优惠，当他一旦申请的时候，这个税务局后台系统就一下子会触发蹦出来20-30个疑点，那么这些疑点它其实都是，在积累这个系统里面，但是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它会推送给企业，对吧？有的时候它可能要放开一个开关，那这些疑点它都要去，就都要去梳理啊，让企业去解释。所以这里我们前面提到了说，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的税务局，已经运用到各种的算力啊，一些 AI 啊，以前就是资金没有 AI 就已经很强大了，那现在有了 AI 是更加的厉害哈，因为我们在实际在处理案例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很多数据，它让你做很多的一些解释，比如说函调，对吧？函调一个外贸企业，你要函调我的这个产品，一直函调到最上层的供应商啊，就是我税务局它在监管的时候，它整个链条，什么叫全链条？它向上是可以查到5层的，那向下也可以查到5层。对吧？那所以这5层当中，如果你的你是一家外贸企业，你可能你的上一层就是生产商，这个函调的过程会比较短，对吧？因为只要最终的生产商回函，基本上就是整这个流程就可以结束了，对吧？那如果你的上游是一家贸易公司，它是没有办法完成函调，它还要再追溯到上游的那家生产企业。啊，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供应链的上游供应链是有大于2层的，那么这个可能就会直接进它的很多的一些疑点的一些指标，对吧？然后具体来看有什么什么疑点呢？那它现在的很多的疑点判断都是靠 AI 来提醒的，对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它就是一个数据系统自动跳出来一些 AI 的结果啊，它就认为说，你的这个购进的原材料，跟你销售资产的货物，它是不匹配的，它是不匹配的，它是不匹配，就是这个就已经函调到它上游的这家生产商了。那他认为什么呢？他说这个 AI 辅助案头分析结果啊，他说这家生产公司销售的是搬运设备，但是呢，它的采购的原材料是一些电梯的零部件。对吧？电梯的配套件，那搬运设备跟电梯配套件，至少从文字上，它肯定不是一样东西，对吧？那你如果是销售的是，你采购的是电梯零部件，那你出口的，你销售的应该是电梯，对不对？或者电梯的模块等等，那肯定不是搬运设备嘛，对吧？所以它就是通过这些，23年、24年和25年的数据。然后它就自动提醒你，其实这些就是说，数据喂给它的一些案例，对吧？那它看到你说你搬运设备占比64%多，但你绝大部分的采购，对吧，都不是跟搬运设备相关的。那么这个实际情况呢，就它会去成为一个骗税的一个疑点，对吧？就是你经销不匹配。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它可能就是他在开销商票的时候，他选的这个名字，这个连续搬运设备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精准，那不精准它就命中了这样一个疑点指标，所以呢，就是总归它哪里一定是有瑕疵的，但至少至于说这里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实的，严重程度是多少，这个就需要去人去解释啊，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税务监管，都是去 人去服务这个系统，对吧？服务 AI 的系统，服务大数据的系统啊，去让他去解释，然后那企业去提供了一些解释之后，比如说解释信、各种的证明资料，税务局就是直接把它丢到这个系统里去 AI， 然后 AI 再去检查他回答的是否满足这些，他去看这个企业这个回答这些东西是否真实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最新的，我跟大家分享都是六七月份最新的一些东西哈。下面呢就是简单罗列一些常见的一些识别的检查的疑点吧，就比如说我首次出口退税这些生产场地啊、人员、财务制度都是要监管的，对吧？业务模式也要去看的，比如说你从商贸企业购进还是从生产企业购进再出口，这个的检查方式都不一样，对吧？或者你的利润率是异常的，你是如果你不看出口退税你就是亏损的，但是你算了出口退税，你拿到退税你就是盈利的，那么很明显你就是在赚出口退税的钱，对吧？其实你本身的业务是不盈利的，那么这个是国家不鼓励的啊，包括你的水电，对吧？社保人数、投产，那跟你的出口规模啊都不匹配的情况下，这个也会去触发这个疑点。那么票货资金流也是一样的，是我的货代的发票现在经常成为出口退税企业的一个阻碍，对吧？这个货代发票到底我应该是有税点还是没税点？我到底应该是开货代发票还是开运输发票还是航站港闸发票，这些我们发现每个地区的税务局要求都不一样，但是它成为了出口退税的一些卡点，对吧？还有一些报关异常的等等，其实这里面内容非常多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做出口退税、负责申报的税务人员，其实你们是面临在最后一端，面临着税务的这个监管但是呢这里面他要检查的、核查的很多的信息，在我们申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在申报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看他的水电用量，这个月的水电煤用量跟我这个月的出口规模是不是匹配，我相信很多企业是不会做这样一个比对的，对吧？甚至我的这个比如说异地报关或舍近求远的发货，对吧？我的这个工厂是在苏州的，但是呢我可能这个物流就是我从苏州到了深圳，然后又到了西藏，对吧？我最后通过西藏又出口给比如说俄罗斯等等哈，就是说它的这个轨迹是异常的，包括它的报关，我的生产公司在苏州，但是我报关的口岸，我离港的口岸可能跑到大连去了当然有一些是正常的，因为那边可能靠韩国比较近或者等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出口退税申报的人员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会去看这些信息，但是呢你们是承受了很多的一些风险的，就是当税务局来检查的时候你再去找这些东西再去理，那可能有一些就是找不出来，可能有一些就是人也找不到了，对吧？资料也没有，那无从解释的话，这些就会成为疑点，就会损失这个增值税的一些优惠，对吧？所以接下来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叫一体化的税收风险体系哈，就其实我们这个税收检查，无论是什么税种，但出口退税或增值税肯定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方式方法，第一大数据，对吧？这个不说了，还有联合行动，那么。出口退税是可以集齐八个部门一起来行动的它有这样一个能力。然后专项检查，那出口退税它过去年就是经历了很多专项，这个专项检查不是税务局要查你，是中央纪委要查税务局，是吧？税务局要查你们，对吧？这个是这样子，而且对一些高风险领域，它可能是通过自查或者是稽查或者是双随稽。那么双随稽这个其实挺讨厌的啊，一条很复杂。但是他有提到很明显的政策里就有这句话，当这个税收问题比较多发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提高双随稽的比例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虽然是随稽，但是他的覆盖面广了之后，对吧？你很难免去避免这个检查，包括税收优惠，即使你享受了免税，对吧？增值税我有些出口我服务啊货物啊我有些不退税，那我享受免税。免税是什么呢？他不会去审核你，但是他会去事后检查。你看他上海的规定是说，出口退税企业免税 每年的出差比例是20%啊，当然它有些起点啊，所以既然文件在那里，那我们就要知道它监管的这个方向在哪啊。接下来我稍微再快一点哈，增值税就是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到这个增值税立法这个阶段哈。我相信很多企业在过去一年或者两年都已经在研究了，那么时至到今天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上问题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我们这里也总结了一些内容啊，其实你看到打三个星号的最难的就是进项税的一些管理，对吧？非常之复杂，出口退税其实也非常的严格，我等一下会讲一些，然后还有比如说混合销售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难点，至今我们都有点还有一些争议，就是我出口这个货我是保修的，我可能有安装，我可能有维保，这些到底算不算一项交易，那么这个也跟出口的业务是有关系的，对吧？包括自然的交易也是一个重点啊。那这块我们可能国内增值税这些我们就今天就不讲哈，然后重点我们再分享一下出口退税在这次新的立法下面的一些一部分新的规定吧。以前呢，我们出口退税的政策是散落在大概20-30个文件里啊，有的就是作废了很多条文，但是有那么几个规定还在有效，所以其实很多都是39号文等等、24号文等等，但是就太分散了，很少有一个企业能够把20-30个文件都看一遍，然后才去判断说我这个税务到底这样做还是正确不正确，对吧？那现在呢，它就集中到了26年的这个11号公告和5号公告里面。就虽然它汇集了一些，但是呢，很多一些实操上一些小问题，可能依然没有在这个两个文件中找到。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文件呢，它默默的改了一些措辞，这个措辞的改动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在这个字里行间，它的背后的很多逻辑是发生了变化的，而且最近一两个月已经有一些遇到了税务局的一些挑战啊，所以我们可能简单的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可能我知道有些我们的这个听众也参加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解读哈，比如说第一个这个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吧？那么现在视同内销，那么视同内销等等，你就涉及到我是在哪个月我要去交税，对吧？我怎么去计算这个税额？这个就会成为引申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二个，它的退税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现在非常明确了，你必须要达到4个条件才能退税。以前不是特别的明确，对吧？这里其实要强调的是什么？你必须要产生销售，你必须要收回啊。这个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它这次本次要强调的。要强调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海外仓的一些业务我已经出口了，但是我实际上我并没有销售，对，我只是先挪到了海外一个仓库而已，那这些能不能退税呢？除了9810海外仓跨境电商9810模式的其他的0110出去等等都是不可以退税的，都是不可以退税的，对吧？包括这个收汇在这次又强调了又强调了。那我们看到下面第四点，我们也讲一下，就说以前的这个以前的收汇呢，就是说它不受这个申报期限的一个影响嘛，对吧？以前申报期限就是没有满36个月这个规定，在疫情期间就完全放开了，那么你什么时候收到了汇你就可以去申报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收汇还是卡在了36个月最终的这个期限的规定之上的所以这个要求其实是挺高的。那如果我的这个货物我确定我是不能收回的，比如说我是个样品，对吧？我是个样品，我样品肯定是不收回的。那我是不是等到36个月的时候我再去报免税呢？对吧？这个就很多人来问这样的问题。那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就又涉及到这个纳税义务时点的这个问题了，对吧？那是收一点是纳税义务这个时间点，就是说，首先我要知道我这个业务的性质到底是免税还是退税。那么我如果是免税，那我其实有进项税转出的，那我应该这个要按照纳税义务时点去申报。 对吧？我以前就是纳税一个时点，就是三个数早，对吧？有三个时间点数少，就国内的这块。但是现在呢，加上出口报关单的日期，它又加了第四个条件，所以四个条件数早。那你如果先出口报关，对吧？你先出口报关，但是我可能还没有达到收款，我也没有开票。那么你现在规定，你就要在出口那一刻，你就要去申报啊。无论你是报免税还是。报退税是不行，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形成销售，对吧？但是报免税或者报征税的话，你其实是在出口那个是要去报的。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次年430我没有收到货的时候，那我报的这个，比如说我报退税了，我已经形成销售了的，那我就要把它冲销掉，这个就是现在收回的一个要求。你430没有收回，你就把它这个退税冲销掉，等到后续你收回了再去报退税，而且不能超过出口的36个月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样一个规定。那为什么很多企业36个月就一定要就是当年报不完报不了，就是因为它有些就是收回的原因啊，收回的滞后性。那如果我的这个性质，我本身就是免税的，我就是在户口那个月或者我达到纳税，我就是要直接报免税的，而不是等。这36个月是留给这些单证不齐的情况，单证不齐就是我本身是符合退税的，但是我可能收回不齐，我可能什么提单不齐，等等，所以给你36个月时间去准备这样一些资料，啊，所以这个是我知道有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对服务，我们知道以前这个零税率啊，免税的这个服务呢，零税率一定是要求收回你才能申报零税率，对吧？这个没有变化。这个一直要看收回的。那么免税呢，很多它是一个自行备案的情况，你在监管上没有那么要求严格，但是现在呢它其实很明确了，它说你这些服务呢，你如果没有规定签合同获取的收入，其实是要征税的，这是要征税的，对吧？以前说我这个没收到会我就免税吧，啊，就比较普遍是这样一个说法。但我们现在再去读这句话，它不一样，它跟货物不一样，货物无法收回且不符合适当收回，那就免税啊。但是服务是要征税的，好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无票征税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买出口的这个货物，如果我要退税的话，我要用我的进项发票去退税，对吧？当我没有取得一个就是能退税的发票。这种存在两种情况，第一个我取得了发票，但这个发票呢不符合退税要求，比如说我的品名不对，对吧？规格不对，那么这个票就是不是一个合规退税的，那么这种情况他就没有办法退税，那他就说，哎，我有资料，我只是资料不是那么的有点瑕疵，但是我能够证明他业务的真实性，那就可以享受一些免税。但如果我是没有发票，对吧？我连这个发票我都提供不出来，那么正常我肯定是要问供应商去要。这我拿不到这样方面，说明供应商是不肯开给我的。那不肯开我，他就会怀疑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实的业务。所以当你没有票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征税，这个也要征税啊。然后第六个就是关于这个单证备案的规定。单证备案呢，以前就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当你单证不齐，单证不齐是有一个时间线的，就是你出口退税申报了之后。比如说每个月15号报，那之后的15天内你就要把这个单证准备齐全，也就是说30号之内你就必须要准备齐全。如果他下个月1号来检查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些所有退过税的单证都拿出来啊。如果他来检查的时候你没有拿出来，那他就会认为你是未按规定备案，那你就要统统改为免税，对吧？退的税要吐回来。那么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你的保存期是延长了，以前保存期是5年，现在是10年，也就是说他现在来查你的时候，他可以要求你提供前10年的每一笔退税的单证，因为他认为你应该在当时的每一个月都完善的做好了这样一个备案，所以这个规定是蛮严格的。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场的这些企业有多少是做过单证备案或者是没单证备案的哈。我之前因为做过一个统计，可能95%的企业都是没做的啊，或者说他有这些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是从物流部门 等等，也有朋友要去了，他有资料，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资料里面的信息是不是一致的啊，或者有些税务人员是做出口退税人员，他也不知道单证备案要备哪些单证，对吧？啊，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回去，再看看这个文件哈，建议尽早的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吧，啊，因为这个规定随时都要去成为一个落地的检查的一个砝码吧，嗯。还有一些规定，就是说保税，对吧？保税贸易、加工贸易这块呢，其实整体上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啊，就是说保税的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啊，但它现在的有个时间它是拉齐了，也是每年430必须对上年已经核销的海关去做这个手册的一个核销的。那么实务当中，我们知道有些企业它可能真的没有做核销，它的海关已经核销，它的税务没有做核销，它也就这么退了，就是。后续继续退税，但是从这个政策法规的角度，如果你没有按这个规定来，你后续是不能退税的。啊，这个有些数据可能也没有留意到，那就是没有给它停止。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哈。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生产跟外贸这个切换，在新的税法里也是有一些规定的啊。那么以前是说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比如说你从生产转成外贸，那么你生产当时的这些。生产阶段出口的这些，你必须要，把所有免抵退报完、清理完，啊，相当于清算完，你再才能转成外贸，啊，那你转成外贸之后，你前面那些就不能再退了，啊，你不能再适用免抵退了。但是你明显又不是免退的采购业务，所以，也适用不了免退，啊，所以就那种情况，它其实后续就退不了。那现在呢，它会给一个特殊情形。就是如果你很着急的要切换，但是我前面那些我就是来不及去按免抵退退了，那么它有一些报告，就是你特殊情形可以事先打报告，打了报告之后呢，你的这些可以后续再继续享受免抵退，也就是说你后续做一个外贸企业，你还可以享受免抵退，但只能针对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出口情形啊。第三个是关于这个放弃声明，就是以前我们说零税率的服务你可以放弃，然后选择免税，对吧？36个月不能动，但现在的规定是，服务跟货物已经放在一个文件里了，所以它的规定就是说，你只要是出口业务你放弃了，那么你就，就是指的是所有的出口业务，啊，这里并没有说零税率服务，啊，实务当中就是，其实这个是应用于所有的。啊，我们有企业，我们有客户已经遇到这样一个质疑了。第四个是关于零税率的一个服务加上外购，因为很多零税率服务呢，它是自己的员工向境外提供服务，但是呢，它还有一些外贸的货物，所以就是说，你到底是适用免抵退还是免退呢？在系统里一直是有这样一个纠结、一个矛盾点的。那么，以前就是说你两个只能选一个，另外一个就只能。改成免税啊，免税加上免退，或者免税加上免抵退。但是现在的规定呢，它是允许两个共存的，也就是说你既可以享受外贸的免退，也可以享受零税率的免抵退啊。所以这个是政策的一个优化哈。代理出口呢，是说我这个货物我不是自己出口，但是我请代理公司。那么以前在一些买单出口的情况下呢？他的委托方肯定是不会去交税的，那么代理方也不会交税，更加不会交税了，对吧？但是现在的规定，他就是说你的纳税义务人就是委托方，但是当你委托方你没有去纳税的时候，税务局就要去找代理方，代理方就要替委托人去纳税，所以他像是一个兜底的，兜底的这样一个角色，确保我出口的这些行为，如果他是征税的，对吧？如果他是征税的，那你就必须，总之有一方要去交税的。最后一个就是跨部门的这个大数据交换吧。我会看到这个出口企业税务局在查的时候，它可以动用它的这个能力去调用，对吧？你相关的物流商、报关商、货代商、资金结算商等等纳税人来配合提供数据口径。就是当你企业你自己给不出这些数据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去找，这个就叫原始底层的数据。当然也会有一些行业，我们看到在这次的立法当中是它比较鼓励的行业啊，比方说我的集成电路啊行业，我虽然我没有参与到生产，我只是设计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享受出口稳的免抵退啊。这些特殊的行业呢，就是虽然有这个政策也好多年就有啊，但实际在税务局在批的时候会有些难度的，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就是单独再探讨一下哈。这个对企业来说的这个税负的节约也是很大的，因为之前有人在问过我，到底是外贸企业退税更划算还是生产企业更划算，那肯定是生产企业，对吧？因为外贸企业它只能退跟货物直接相关的这个成本对应的进项，但生产企业它可以把这些所有生产这个服务类的房租类的等等你的进项都可以退啊，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还有就是遇到我现在两高一资和新三样，我的出口退税率已经降低了或者取消了，我怎么办呢？我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对吧？我要么就是把这个税负转嫁给海外的客户，要么就是我自己承担，对吧？但是这个13%的这个点的税负是很高的，是很高的。那所以其实在我们过去的案例当中，我们帮这些新能源的企业吧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玻璃系等等，也做过很多的一些梳理吧，就是说看他们的业务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税收节约的一些空间啊。当然这个空间节约的方式方法一定是在整个链条都是符合这个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去做的一些筹划。所以当你的这个体量是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哪怕是3个点的节约，那或亦或是10个点的节约，这个效益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给企业国际竞争力带来很大一个提升。那还有一些高频的问题呢，我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可能不会一个一个讲，但是这些问题呢也是我总结下来我们最近企业客户来问到我们客户遇到的很多的比较多的一些场景哈，我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会遇到过。而从我们作为出口管理人吧出口税务的管理人也遇到很多的内部的外部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阻力，那导致我们的税务管理不是那么的充分和及时。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的 tax manager director 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样我能够去打通，甚至会有些人让我们到给他们的物流部门去做培训，给他们报关团队去做培训，说你这个提单要准备，你的这个报关应该是报什么样的成交方式，对吧？你的金额该怎么写等等的。所以这个是在当下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增值税立法今年可能不见得会检查太多啊，但是很快明年肯定会检查的。好的呀，所以我今天可能就先讲这些，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然后我们这边也就是进入互动问答环节，然后在刚刚的分享中有收到一些问题，然后也有发给老师，我这边也来代问一下。第一个是想问老师，什么是进项税重复勾选？一次勾选后发票不就是没了吗？
是这样子，进项重复勾选现在的模式啊，很多都是就是说发票一次性的，但是在前两年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是计算抵扣的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勾选，就是我前面分享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案例，他的那个情形，他是说他应该是系统切换了，就税务局的系统也有升级迭代，所以他的那个已经勾选的发票又重新出现在系统里，所以他又勾了一遍。所以首先他自己可能也没有管理的特别到位，然后税务系统也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是有一些发票是计算勾选的，依然是，那这块其实是要非常当心的。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问老师，单证备案都有哪些单证？
单证备案我刚才问了，提问了，但你反过来问我了哈。单证备案就是基本上就是证明整条业务买卖业务的真实性的一些单据，比如说进采购合同啊，销售合同，然后出口的订单、出口的发票啊，这些其实都是商务上的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有一些是证明你货物交易的，比如说你的提单，你国内运输的发票，然后国际运输的发票，货代的发票，报关行的发票，报关的委托协议，这些是你只有货物真实发生了，你才能开得出来的一些资料。所以这些资料都是不在 你可能做财务的，你肯定是报销过，对吧？但是呢，你肯定留档都是在这个物流部门，而且这些资料里就是信息要一致的啊，你不能这个资料上写的是这个产品，那个是资料上另外一个产品，数量、金额都对不上，然后发货方也对不上，对吧？然后收货人，或者付汇人都对不上，这些就是单证备案，一个是全，第二它是信息是一致的。还有什么？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刚刚又收到了一个问题，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老师就只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对，然后如果大家后面还有问题希望跟老师沟通的话，也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然后我这边也把问题发给老师，问的是问出口退税业务中后续出现销售折让，可以在后续的业务中折扣对应折让金额后申报退税吗？
销售折让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是说你要看你的这个商业的资料怎么去配置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把上一个产品的折让跟下一个产品就是非常生硬的捏合起来，可能是不行的，可能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就是当你出口报关单的金额跟我申报的出口退税的金额，因为你出口退税申报的时候，你要去选我哪张报关单。当这两个报关单它是有异常的时候，就你的差异是有异常的时候，它也会跳一些预警的啊。但是您这个问题是实操中大多数企业可能目前都是这么做的，就至少您的这个做法可能没有导致我多退税啊，多退税。但是从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是要做的可能，更合规、更到位一点吧。就是你比方说我这次一个折让，我可能确实我真的是调整了下一个产品的定价，对吧？那这个是你可能从定价的角度继续调整下一批的一个货了。但如果下批货没有调，但你只是把两个拼在一起，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扫那个二维码，是我那个微信号，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些单独的交流啊。
好，然后，我刚刚在说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收到了一个问题，是问，老师说我们有一个出口退税的问题，是关于二手车出口不同模式下发票应该如何开具，这个问题老师现在能方便就是也一并解答一下吗？
就首先，二手车出口可能是有一些限制的哈，就是包括一些使用过的机电产品，这个首先这个业务模式上你们要先确定能走通，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开票模式下，现在出口发票各地税务局不是总局，各地税务局有一些不同的规定，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就苏州的有一个规定，也是最近出的一个文件，它要求的是。开票发票金额，发票金额你一定要列示 FOB 的金额啊。那你如果是 FOB，你肯定没问题，对吧？你如果是 CIF 的情况下，就是你也要列示 FOB 金额是多少。但是呢，就是说你 FOB，你中间差异的这些运保佣啊，这些到底要不要开票？这个其实是每个地方有争议的，因为 CIF 的这种出口模式下，有的地方它是就这个跟会计准则也有关系，因为它有一个净额法跟总额法的一个规定。如果是总额法的话，你这些运保佣都是先算收入，同时也确认成本的，对吧？那我的收入既然是含运保佣的，那我可能开票我也是含运保佣的。那这种情况可能是按苏州的要求，它就是要在发票栏次备注栏里写上 FOB 的金额。啊，就说你其实两个金额都要体现在发票里面，啊，然后如果是 X word，那么 X word 这个东西，你其实你的收入就是 X word，啊，这个也目前也有不同意的做法，但是我会比较建议还是用 X word 的金额去开票，不要去多开金额啊，多开，不要把杂费开进去啊。
好的，然后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时间问题，然后就大家不要在这个公屏上来提问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是问带货发票的税率是要分项目吗？还是全部一起开免税发票？
全部一起开免税，现在不太行啊，现在都在。可能他没问到你，但是有些是被问到的，免税是不行的。地方税务局在出口退税征管管理所，它也是有些指标的。它的指标就是说，你出口的这些企业，你的单证备案里，你必须要有税点的发票，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货代。就所谓的这个，其实是对货代企业的一个监管啊。那这块我们也做过很多跟税务局，各个层级的一些探讨啊，就是你货代原来都是免税，为什么你现在要拆，对吧？你也没有文件规定说你现在一定要拆，但是实务上或者监管上，它现在是从严的。所以呢，至少国内的那段的发票、运输票，如果你是通过货代开的，那么现在是建议你们把它单独拆出来，国内运输的票，然后报关费也要单独开啊，报关费是不可能含在货代里的。然后国内的仓储费啊，这个也是比较明确，是要开有税点的啊。所以你如果是全部是免税，这个是有风险的啊。哪一些拿出来啊？这个可能要再细细聊了。